神学院念书啊，在芝加哥那 Deerfield。我是念旧约，我的室友是念新约，所以我们刚好是两个很平衡，经常有机会讨论。那我那个同学现在已经在室友现在已经在加拿大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那有一天呢，他突然间这样讲，他说你的神呢是旧约的神，我的神呢是新约的神。我说怎么分别呢？新约跟旧约那有分新旧约的神呢？他说我的神呢，就像保罗讲的，没有做工就不要吃饭，所以他拼命赚钱，拼命做工，拼命打工，拼命支持自己。那看到我呢，他说你的神呢是吃玛拿的神，神的神是天天赐给你。那今天早上我先提到那个大而可畏呢，等一下我会让大家有十分钟，大家可以问问题。其实我的目的呢，并不是要故意强调神是可惧怕的神，没有这个意思。有时候我们太随便了，把这个神呢，这个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祷告呢也不够敬虔。那有时候呢，我们太随便了，那神是慈爱的，那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我最主要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有这段时间，我们求你分别为圣，愿你也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奉主耶稣祈求，感谢，阿门。尼希米做王的纠正，但是他知道耶路撒冷的情景的时候呢，他愿意投入，也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尤其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我们没有时间多讨论这个禁食祷告，但是这个禁食祷告这个风俗呢，或是这个把禁食跟祷告拉在一起呢，严格来说是被掳以后被掳以后归回时代，那是被掳时代以后的这个大家的一种信仰的一种大家认为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唐牧师要准备讲撒加利亚第七章第八章，所以我就不多讲，但是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八章呢，他们就来到撒加利亚面前问他，我们应该禁食到什么时候，我们祷告要到什么时候呢？但是神今天也在各地兴起很多人愿意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多多祷告，也愿意禁食祷告。尼希米他心目中很喜欢神马上替他开路，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最后一节就在神的面前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这个现今还用就是现在马上，请你为我开路，让我可以很顺利回去。但是神还是让他等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怎么知道四个月呢？因为第一章跟第二章这边提到，这边第一章第一节提到基实流月，第二章第一节提到尼撒月。那我们知道这个按照日历呢相差四个月的时间，到底这四个月的时间他做些什么事？有些人很强调他的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所以有人说他可能是禁食祷告。那有些很喜欢强调他在神的面前虽然是禁食祷告呢，但是他还是继续做他的工作。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无法来证明那一种观念是对，那一种观念是比较好。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呢，就是尼希米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在神的面前在工作上面呢他也蛮尽忠，非常的尽忠。因为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文化背景呢，做王的纠正不能随便自己离开他的岗位，他一定要继续努力在那个岗位上面继续的工作，继续忠心的工作。因为假如他突然间离开， 可能有杀头之罪，也说不定。但是神居然为他开路，他也很乐意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今天下午准备讲的是11节到20节，但是还没有讲之前呢，要稍微提一下有关前面2章1-10节。尼西米在神的面前等候的当中呢，神突然间为他开路，那神也垂听他的祷告。那你只要仔细的来慢慢读这段经文呢，你就发现尼西米是一个很会交托神的一位仆人，愿意在神的面前祷告，但是也很会计划，也很会计划，因为他计划得很仔细，很仔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王问他你回去多久到底要做些什么事，他就很清楚地把重点都讲出来，重点讲出来。他讲的当中他定了日期，至少有一个日期讲得很重要。然后呢，他也特别请求王的7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我们的中文圣经只写省长，其实这个数位的省长们governors 几个省长，这个呢相等于今天的签证。但是假如你从大陆来呢，这个通行证就是他已经其实考察那个当中，他如果要回去呢，他知道要经过哪里。那你知道这个如果从王那边赐下诏书呢，那就方便多了，要去的时候就没有问题。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很仔细的呢，也向王要一些木料。那我们一般知道他是要修造城墙，但是请看第8章第8节，他怎么向这位王要这些木料呢？除了修造城墙呢，他其实还为自己的房屋使用的木料也向这个王要这些木料。然后这个王当然在他有园林那他特别也把这个管理王园林的这人的名字也写下来这个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呢？经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的看法呢是我们要仔细的策划我们一直要请大家来策划用很长的时间来策划这种策划当中呢，有时候我们忘记了祷告。但是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极端呢，可能你也经常听到有些人说，我们祷告就行，祷告神必为我们开路，那什么东西都没有策划。比如我们要开一个布道会，我们祷告我是相信祷告的但是我们都没有计划什么样，要邀什么人呢神啊，求你自己差派他们来，吸引他们来，你都没有分班长给他，他怎么来也没有报告，人家怎么知道你有布道会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学习尼西米其实他在祷告里面向神讲他的计划，在计划当中他祷告，两方面都其实并没有什么冲突，两个都是属灵的，都属灵两方面神也恩待他。所以他一这样向王请求以后呢，第8节说，因此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施恩的手，神施恩的手。我想请大家稍微看这个神施恩的手，神施恩的手。这神施恩的手呢，出现在这两本书里面出现了五次这施恩的手呢其实相当好。除了我们中文圣经直接翻译这个施恩的手，这个手呢，我们要从哪里来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先翻开列王记上第10章，王上第10章13节，这个手的意思呢我们和本这样翻译啊，斯巴女王一切所要 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他，另外造自己的后裔，自己的后裔。Besides what he has given her out of his royal bounty, 啊，自己的后裔，中文翻译这个后裔啊，英文翻译这个 royal bounty, 我们有人邀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有些人请你指定吃一些食物啊，但是有人请你到吃buffet。吃你所要的，有时候你吃下去呢，这个有时候肚子很不舒服，因为你眼睛看到了你都想吃，所以越拿越多越拿越多，后来等了一个小时以后，你觉得实在受不了。但是我要讲的这个 Royal Bounty, 这个 Yad HaMelech, 或是这个神施恩的手，这个手呢，手圣经里面有两种的有时候手是指神的责打，神的审判，但是这边提到施恩的手 God's gracious hand, 神施恩的手呢，是神丰丰富富的供应我的需要，那是我的需要，那是像王这样用自己的后裔让这个示巴女王呢，她要什么就赐给她什么。另外两处的经文呢，是以西结记第一章第七节，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七节，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却酒甚多，足够王的后裔。第二章十八节，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守灵和臣仆设百大筵席，又罢免各神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分后裔大分赏赐，王的后裔。这边同样的提到，这个王，当然以斯帖那个王呢，他很丰丰富富的供应。所以当尼希米提到神施恩的手，他就说神很丰丰富富的供应我的需要，但是神像这个王这样的摆大筵席这个这样的招待我，神施恩的手。提出来最看法呢，就是神的恩典是无穷尽的，是丰丰富富的供应给尼希米。那尼希米就很顺利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一到耶路撒冷呢，我们知道尼希米是很会推动。但是他到尼希米呢，他推动之前他做些什么事呢？他先到了这个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先休息了三日。这三日呢不需要一直强调一些属灵或是灵异的解禁其实这三日就是他需要有一段时间休息。休息完了以后呢他起来，他就这个是二节，他特别提到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他夜间起来，他到底做些什么事呢？他听到这个城墙撤回，城门被火焚烧呢，他自己就要细查这个地方，了解工作的实情。他安安静静起来。那我要强调的，这边提到的是夜间，而且我并没有告诉人，他当然有几个跟他在一起，这几个人跟他在一起呢，我们知道是他的弟兄跟一些仆人一些这个保护他的。但是除了那几个人呢，他并没有告诉人他安安静静的来看这个城墙的实情，看要怎么来维修。那今天我们看有一些工作呢，有些工作为什么有些人推得非常好，那有的呢这个推得不太理想。那因为有时候我们推行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了解那个实情呢，我们在台上，但是我们跟朋友呱呱叫的时候， 啊，已经把不该讲的东西都已经讲出去了。啊，今天宣教的工作啊，大家都蛮投入，啊，大家也蛮关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很低调的处理，低调的处理，啊，要很小心的处理。那有些人不够聪明，来到了印度，我们就要宣教，啊，前不久他们就把这些宣教士一个一个的杀掉。他说：“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网站里面都看得清楚了 ，1040 window， 我们要到那边来宣教，宣教。那今天呢？原谅我特别对教会的一些同工，或是负责宣教的同工，我们有时候要人家来报告，但是有些比较这个 sensitive 的敏感的呢，要仔细的处理，不要公众的这样讲，太夸张的讲。那尼西米在处理的当中呢，他夜间起来，他自己要了解，就是 whether I'm convinced or not， 我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个城墙是被火焚烧，是不是这个城墙的这种情形，我要怎么来处理？他要了解，他自己就投进去，安安静静的洗澡。其实假如他夜间起来，他也不知道这个山的高低，也不太知道这个城墙怎么围绕那个地方，他怎么能这样夜间起来呢？其实可能有一些难处，但是他还是夜间起来，安安静静的来处理这件事，了解实情。所以尼西米我蛮欣赏的，他这个自己先来看这些地方，他了解以后呢，他才乐意来推动这个神的工作。他怎么推动呢？他这个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那要强调他安静呢，请注意十六节，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其实尼西米有计划要报告给他们了解，有计划要推动他们但是时间还不到，还没有到，时间一到，十七节他就在公共的场合里面来宣告他的一些计划请注意他这边提到的提到官长，提到犹大平民，提到祭司、贵胄，其余做工的人他知道这些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了解这个他要推动这个情况之下，到底这些愿意做工的人是谁，他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是谁。这边特别提到犹大平民，犹大平民，犹大平民，这个 Judah 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归回的群体当中只有南国的回来，北国已经没有办法再回来了，因为已经失踪了。那犹大的平民呢，这个 Judahites 或是 Judean 慢慢在新约圣经就演变成为 Jews 犹太人或是这个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犹大的地区，这是南部的属于这个犹大的平民，属于这些族类南国的犹大平民。那他这边也提到祭司，也提到贵胄和区域工作的人，他就是知道这些人是谁第三章呢，我们知道祭司也在里面这些贵胄也在里面，官长也在里面，平民也在里面，做工的人也更在里面。我们先讨论到这边，他知道这个实情，无论是夜间也好，无论是这个做工的人，他都了解这些族类，这些人是谁。我最欣赏尼西米的呢这是这边的十七节，就他认同建造的需要。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 其实他可以说，你们所遭的难，耶和神怎么样荒凉，你们都看见。他可以说你们，但是尼希米呢，他认同这方面的需要，他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没有用责备的话语马上责备他们，其实他鼓起他们了解，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其实他们每天进进出出这个城门，也看到这个城墙破裂的情形，他们应该知道。但是尼希米他说，我们所遭的难，今天在于教会的服事也好，或是宣教的策略也好，这个认同感很重要，认同感。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很欣赏戴德生的工作，原因是他过去其实有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了中国。其实中国凡是宣教士到的地方，今天我们在看从历史里面看回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地点，因为宣教士在那边耕种，比较容易收割，比较容易收割。但是唯一让我们还是让我们很欣赏戴德生的工作呢，是因为他愿意到了内地，也愿意穿中国人那个时候的衣服，各方面跟中国人认同。那尼希米也如此，尼希米也如此。我相信尼希米的脾气呢，他应该可以站在那边责备他们。我怎么这样讲呢？因为尼希米跟以斯拉他们的性格很不一样。神有时候使用不同的性格的人，把他们放在一起，并不是要强调某一方面比他属灵，来是让我们看到神使用不同的性格的人，神使用不同的人在他的军队里面。请大家翻开到尼希米第十三章，尼希米当他发现有些人不会讲希伯来话的时候呢，尤其是犹大话，第二十五节，十三章二十五节，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了他们的头发，打他们。那以斯拉呢，碰到类似的情形怎么做呢？请看以斯拉第九章，第二节开始到第三节，因他们为自己的儿女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守灵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亏。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仅为忧闷而坐。他把自己的头发尼希米是把别人的头发，我相信他会发脾气的，尼希米会发脾气，但是现在正在推动的当中，他有强烈的认同感，说我们所遭的难，也可以提醒对方呢，说这个城墙呢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们所遭的难。他用属灵的眼光来处理这个很简单可能很普通的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摧毁的这件事，因为他自己细查了这个地方呢，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就有可以推动他们。但是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认同感，我们所遭的难。有时候我们推动有些工作呢，我们只想到这是别人该做的，而是这个那类型，所以是他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教会有些事情，为什么要处理呢？这是他们的事。那我们可以学习尼希米呢，有这种认同感，我们所遭的难。接下来呢，尼希米当他推动的当中呢， 他愿意见证上帝这个施恩的手，上帝的帮助。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并王对我所说的话。我见证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福音我们有这个客观的这个信息，就是圣经里面写的信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十字架成就的功劳但是我们也必须有主观的我们如何经历神，经历神。那尼西米在推动的当中呢，他当然可以只提到这个工作的重要，但是因为他已经经历到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神怎么样帮助他呢？我们又回到第二章，第二章的前面这个第九节王这个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以后，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请注意第九节当中这个省长应该是也是复数，我把该交给他们这些书呢，诏书交给了他们。那更重要的是王也护送他，王也护送他，那王也按照他的请求全部都答应他，他要什么答应他，答应他。那刚才已经稍微提到这个计划计划跟祷告的重要性，两方面都重要。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成长得快，那有些弟兄姐妹他在属灵里面成长得没有那么快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责任怪给教会了，怪给或是教会的传道人他不会讲道啦，或是怪给这些同工他们不会带领啦都各方面。但其实回到圣经里面呢，有几个原则很重要。假如有一天神像这个像所罗门一样的来到你面前说，你今年在神里面你灵属灵上面要怎么追求你有没有什么计划？你说我只在那边，我是普通的信徒啊，我刚信主不久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没有计划？你没有计划其实这个计划也蛮重要的尼西米他计划的很仔细很仔细，该计划的他也计划。那假如我们要灵命增长，我们是不是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是不是要多读经我们是不是要多背一些经文？我们是不是请教会的比较年长的来当我们做徒弟徒妹，这样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教导？我是不是要参加查经班多查考主的话？那假如你愿意这样摆上呢，我相信这个尼西米的信息就可以直接的帮助我们。但是更重要，在尼西米他计划以后，他用属灵的眼光看呢，他了解神施恩的手正在帮助他，帮助他，帮助他，他也把这个见证也讲出来，讲出来。神施恩的手，其实每一个人，假如你往回看，你都会看到神在你一生当中都在帮助你。可能你刚信主不久，但是你往回看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点看到神施恩的手在托住你。可能不是你自己愿意来到教会，可能不是你自己愿意来参加查经班假如没有那个朋友，没有那个弟兄请你过来，你今天可能也不会坐在这里，也不会享受神的话语也不会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恩典。神施恩的手其实一方面让我们回想，然后看前面，神其实继续施恩的手会帮助我们，尤其当我们愿意投入神的工作在神凡事都能，神施恩的手。但是先稍微提一下，这个尼西米跟以斯拉呢，除了这个拔头发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对神施恩的手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那尼西米呢，他愿意接纳王的护送，他认为这个是神的恩典。哇，你是想看看他回去的时候前面有摩托车，要用今天来讲，但是有警车 尼西米来了啊，这个哇，大家都注意，很方便。那要明白那段时间，其实经常他们走路不太方便啊，经常也像今天一样的，在路上有人会抢他们的东西，会打伤他们。像主耶稣在讲有关好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故事，会在这山上里面有强盗，有各种不同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尼西米接纳这个王的安排。那以斯拉就不太一样了。我们来看以斯拉第八章。我们先看几处有关神的手帮助他先回到第七章第六节。以斯拉认为第六节的后半句，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他愿意回去，神的手帮助了他28节，七章28节，又在王和摩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的神的手帮助了我，我就得以坚强。但是直接跟这个施恩的手有关呢，跟那个马兵的事呢，我们来看第八章22节。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他认为神施恩的手让他很羞愧的说，这个王愿意护送他。我要强调的，这个亚达谢西王那个差派尼斯拉回去的亚达谢西王，也是同那一位差派尼西米回去的那位亚达谢西王。但是以斯拉跟尼西米同样经历到神施恩的手，但是他们处理的方式还不太一样以斯拉呢不愿意接纳，那尼西米愿意接纳这个王的安排。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见证要小心他讲的见证的背景怎么样。那我刚从菲律宾飞过来，假如我没有提到我从菲律宾飞过来，我说我早上3点钟起来灵修祷告，哇，我相信当中有些人要效法我这么属灵。我并不是说没有人3点钟起来，但是有时候要小心。那圣经有时候故意把两种不同的模式放在我们当中呢，其实并不是说那个比较属灵，那个不够属灵两个都重要。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他因为是省长，所以其实他是做王的酒政，他也在这种情况之下认为接纳这个王的后裔这样护送他，对他来说比较方便，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后来也接受这个省长的这个职分。那以斯拉呢是做文士呢，我相信他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他认为这位伟大的神与他同在他一定会帮助他，帮助到底。但是我只把这两种的模式放在前面，但是同样的，他们都经历了神施恩的手。有时候我们喜欢弟兄姐妹悔改信主，或者带领他们悔改信主，其实假设我们把我们的见证，我们如何经历神，我们在神面前里面的领受，在神面前的一些挣扎分享给别人，我相信都会谦谦卑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前不久心中好像压力特别大，也特别多好像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开恩那几天的灵修当中，也刚好读了一句其实很普通的一句话，神说，我是你的神， 你是我的子民。I am your father and you are my people. 啊，但是这个子民跟父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父亲一定疼爱他的儿女，他既然是我的天父，他必负责。我是他的百姓呢，这个君长，这个天父必看顾我，必看顾我，他是看顾我。所以这样一回想到这一点呢，神的话语这样帮助我，那我更愿意往前走。虽然还是有一些压力，虽然还是有一些拦阻啊，虽然还是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知道他必负责，他必负责啊。弟兄姐妹，这神施恩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要往过去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如何施恩于我们，然后这个再次体验一下，然后往前走，往前走。那尼希米得胜的当中，他就把他自己的经历见证给这些同工们，见证给他们啊，愿让他们也乐意投入乐意这个参与这个服事，参与服事。所以尼希米这边呢，就见证了神的施恩的手帮助他，帮助他。尼希米在十八节的后半句呢，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们起来建造，建造。尼希米最主要推动呢，他主要就是要推动他们起来建造，起来建造啊，愿意他们投入服事啊。因为我一直在读尼希米呢啊，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尼希米呢，其实他跟他有一些弟兄跟他在一起，也有一些仆人服侍他，那有一些军长啊帮助他，其实这小群的人就行了啊，应该可以。但是为什么他还要推动更多的人来服侍呢？人人动员，人人服侍呢？我怎么会这样说他有几个人跟他在一起呢？啊，请大家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副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他有一小群人，尼希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弟兄有仆人有副兵跟他在一起，其实他鼓励 这小群人就够了嘛，就够。但是尼希米愿意推动更多的人参与服事。我们也看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四节后半句，最后那一句，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第十六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哪里做工，做工。我们也跳到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与仆人跟他在一起，还有一些同工的团队，同工的团队啊。但是尼希米呢，很乐意把这个工作让大家有份，他呼吁他们马上的行动，马上的参与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啊。尼希米成功的地方呢，在于他不但自己投入，他不但经历到神施恩的恩典，神施恩的手的恩，经历到神的恩典，他也盼望鼓励大家投入，让这些以色列百姓有份于神的工作，有份于神的工作。这个有时候我们以为，教会的事工，假设没有我的投入呢？大概这个工作这个不能开展啊，这个有时候这些同工服侍的忙得不得了，那只有那几个人啊在那边努力的服侍，那其他的人都不愿意投入，都不愿意投入啊。其实神让我们这个神圣经新约圣经用很多不同的比喻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份于神的工作。这神的工作呢，是一个福气，大家可以来建造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事工。 当尼西米这样推动的时候呢，当然有敌人在那边听见，这几个人是谁呢？其实这几个人也就是围绕就他们当中的这个荷伦人，有亚门人，也有亚拉伯人，按照这个地区呢，都是围绕着他们这些经常进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耶路撒冷以外的居民，这几个都是一些领袖，他们嘲笑了尼西米，但是尼西米很坚定的在第二十节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无纪念。”尼西米呢，不愿意这个他们投入，也不让他们有机会投入，而且讲很严重的话，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无份这个 helek 这个字份呢，是像残月一样的，经常圣经诗篇提到，神赐给我们的份，赐给我们的份，这是神赐的残月，这个份呢，有时候是可能是简单的一点点，或是有时候是大一点点的残月，像父亲正在把食物分给他的子女们每一个人这样慢慢的分给他们这个是 helek 这个词份。无权呢是他们在这个字叫 sadaka， 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些权利这个凡事不是属于他们的都没有权可以参与服事。纪念呢，纪念是这个大家有些要投入呢，就是要人家以后可以纪念他们。那尼西米很坦白的告诉他们，你们没有份，没有权，没有人纪念，没有人纪念。尼西米特别强调的就是，换句话说，这些可以参与服事的人呢，我们有份、有权、有纪念、纪念。好，这边稍微停一下，不晓得同工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可能可以那些比较简单的事，可以让他们有机会服事，但是比较跟直接教导的或是属灵有关的，最好没有他们，不要让他们来做。今天就是有些教会很快的让一些不够成熟的信徒呢来参与服事，所以整个都很乱整个都很乱。不该乱的当中，因为我们一直要更多人服事参与呢，不够属灵的当中就把责任交给他们，就更乱了。谢谢你的问题。我们应该可以先祷告，先效法尼西米祷告，他付代价的祷告。那祷告以后，神替他开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劝勉的方式，但是假如他不愿意接受劝勉呢，我们也可以求神感动他，让他多了解。那其实今天站在前面服事的一些弟兄姐妹，包括传道人在内呢，是做得很累，需要有些来讲一些鼓励的话，鼓励的话，并不要以为站在前面的人每一个人都这么属灵，都没有问题，他们还是传道人，还是人，还是会掉下眼泪的，还是有些很不公平的事。其实有些并不一定是教会要愿意这样做，但是偶尔有些难处，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夏令会有请师母在一起呢？因为师母有一些该讲的或是有人应该听他们讲他们的心声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他一讲出去给教会的姐妹讲呢，可能大家都不愿意，不会接受的，但是彼此当中可以鼓励。那今天呢，我请大家用正面的来鼓励这些服事的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教会的弟兄或是姐妹很忙于服事， 那我们给偶尔告诉他说谢谢你这样的关照我谢谢你这样扶持，有时候你讲一两句话这个会帮助他鼓励他通常我们坐在下面的人看他呢，我们一直说以为他很这个一定是完全的人站在那边，一定是很属灵的人，那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鼓励去年我们菲律宾有一位年长的过世90岁，我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呢牧师讲几句话我都很受感动其实这个姐妹在教会没有做什么事，她只是蛮有笑容经常跟讲员握个手很忠心参与教会每一握个手很重要。那那个牧师讲什么话呢？他说这个教会这70年里面呢，他一直很忠心来到我们教会。那我知道这个教会每一个地方都一样，都有风波，有人存在就有问题，一直换有换牧师但是他还是继续不断忠心，不多讲话，就忠忠心心做一个好的会友，好的会友。那有时候神当然爱心说诚实话也重要，我并不是说你就不要计划啦，不要做些什么事，不偶尔也需要鼓励我们中国人通常是比较悲观一点，通常是骂，不骂呢表明我们不爱，不爱心说诚实话表明我们不够真诚。但是你跟美国人，你住在美国，我相信你有很多这个白种人的朋友，你送给他一点点东西呢，他说 Wow, this is what I want, 这是我心目中哇我好你已经老早就想买的谢谢你谢谢。其实你那个5块钱他还这样讲他讲欣赏的话。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会多买东西送给他。但是反过来中国人，你送他一点东西，他说不要这个不要你称赞他的时候没有这回事其实我们心中哇老早他应该这样称赞我才对。那其实我们应该讲一些鼓励的话。那有时候一些弟兄姐妹在前面服侍呢，其实很累了，很累。那我们应该多讲一些鼓励的话。谢谢你，这就是尼西米今天下午我们看的这一段，因为他自己知道了这个情形，他也愿意投入，他回去以后，我这个。当我知道当中的弟兄或是仆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在脑筋里面想，为什么他不就让这批人来做，因为简单的多了，他一吩咐他们就很听话就这样做，但是他们还为什么还要推动呢？那尤其第三章里面你看到这么多名字，为什么还要把名字写下来呢？而尼西米就是婆婆妈妈的去鼓励他们，那鼓励他们，有些很听话，有些不一定听话，他在鼓励当中呢，就推动了神的工作。那有时候我们应该把该分享的一些信息，一些新闻，一些工作讲得很清楚。那我们鼓励大家的时候，其实最会推动的，最会推动的这个带头的人呢，假如他会推动，有时候他可能是最轻松的，但是假如你推动别人不能做呢？你也可以独当一面来做起这个工作。那有时候就需要有几个人在旁边，其实服事当中我们应该有几位同工跟我们在一起，有几个团队，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很灰心，尤其做神的工作有时候你听人家的批评有时候你都不敢做了，不愿意做了，这个人爱名声，这个人一直站在前面都不让给别人，哎，这个人不了解我们。但是请你注意，你指头一指过去的时候，三根指头是指我们，你要看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也应该讲一些鼓励的话其实这个在教会无论那个教会，无论那个团契这些带头的人都很盼望更多的人参与工作。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多祷告，有时候我们需要多策划，有时候我们应该像尼西米 愿意把这个整个工作的计划，其实很简单，他讲几句话带到人群当中。所以他来到人群当中，我们所遭的难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吗？我们现在的情况，这个城墙破裂的情况，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其实他们知道，他这个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投入啊，他还没投入之前，鼓励他们了解神施恩的手帮助了他。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我们了解这个圣经的领袖观，领袖观。领袖并不意思表明我们只有一种的看法，但是假设是一个教会一个事工推动的当中呢，我们还没有正式做决定的时候，应该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啊，大家可以讲他的意见也好，但是最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最好呢不要用投票的，最好的呢是最好的是要用大家同心合意在神面前追求同一的一个看法，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指定做这件事。在我们神学里面当然我是带头，我说就是这样，他们一定听的，但是我要争取他们的意见，争取讲完了以后大家可以讨论，但是最终做决定的时候呢，我说我们可以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做决定以后呢，大家要同意这个看法，不要这 committee 开完以后呢，外面说我本来是这种看法，你看有时候就这样挑拨离间呢，带给教会的一些不该有的一些拦阻。让我分享这个 MSI， 你不晓得在不在那段时间，我跟曾医生参加这个 MSI 的一个 international board 国际的一个 council 有一位很成熟的英国人带头。那我们那个时候为了这个事工某一个事情，哇，大家辩论。那这个我们带头的人呢戴牧师讲一句话我跟曾牧师都同样曾医生同样说好，这样对，但是旁边有些人呢就骂我们，你说这个年老的，我第一次被人家骂年纪大的，就是那段时间，这个年纪大的为什么有这种看法那看起来呢，我们有三票比三票 3-3、那假设那个时候投票呢，就三票比三票，那由那个主席来看谁赢嘛。但是那个主席很成熟，他说我们低头祷告呢，他还是做决定，但是跟我们当然不赞同我们的看法了，但是我们这三位呢也愿意顺从他的决定，你明白吗？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 committee，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每一个人可能都不错到底教会的钱可以放高利息还是不能放高利息到底教会的钱能不能赚钱还是不能赚钱，哇，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我今天不是说我们要做决定来做像教皇一样，这个对这个不对但是最好教会里面的同工呢，有尼西米也有以斯拉有些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听从神，那有些呢可能说这是神的供应神的供应，但是最好开会的当中呢，我们要集中至少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最理想。那教会的同工们呢，开会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不该讲的话，要讲就在 committee 里面讲， committee 以外呢就不要讲不要说你看我本来是这个怎么样，你看那个某某人对你不好他一直讲你的坏话糟了，你教会就分离了，但是你的事工就会分离。你可以看到神使用尼西米，神也使用以斯拉他们同样也都做成他们神托付给他们的这些事工。那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关这个刚才我们这位弟兄问起这个我们和合本为什么翻译耶和华，为什么直接没有翻译主呢因为那段时间我们的和合本翻译的当中呢 我们有些不能翻译的时候就借用这个英文圣经，英文圣经那一段时间都用 Jehovah， 所以我们中文就翻译耶和华。为什么一直要不断有新的译本起来呢？并不是我们要造成教会的混乱，原因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在某一方面处理的方式，我们多了解了，所以现在越新的翻译越让我们多了解圣经。但是在教会里面查经的当中呢，最好要用统一的版本统一的版本。假如你要有其他的版本呢，也可以做参考，但是不要太多的版本呢，太混乱了，太混乱。所以今天呢，其实英文的版本一直起来，那中文呢，现在也不少了，也不少。那继续不断有人翻译新的圣经，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所以那段时间，就是因为英文版本的翻译，唯一比较接近翻译主的呢是吕正中，他不敢直接翻译主，他在吕正中的译本里面翻译上主。他原因就是要把旧约圣经的神跟新约圣经的神分开了，他跟主耶稣。其实当保罗引用 Adonai 的时候，主呢，他其实读的就是旧约圣经的耶和华，也就是这个 Adonai， 就是这个主。那我们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新旧约的圣经的神不一样我们相信是唯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历代志下我们知道这个是犹大与便雅悯的子孙，那其实里面也提到这是犹大的平民，回来都是犹大的平民。你看到尼希米开始的时候就像犹大的平民这样讲，就是犹大族，他知道是南国过来，就南国回来。
这样可是牧师，这样在列王记历代志很多地方他们已经提到说北比如说波罗安他那个时代的时候，不是已经就像北国已经有很多支派的人，比如说利未人还有其他支派，他们都就回归到从北国回归到南国。实际上他们回来南国，是不是他们就后来就属于南国的人呢？
没有，
他们是讲北方北部支派，
北国支派还是支派？那历代志上下呢？他特别小心在写的当中，他很盼望每一个支派都可以回来，他也尽量用这个十二个领袖，或是他特别。历代志下特别用全以色列，因为他很盼望全国都回来，但事实上这回来只是南国，就是这个犹大国跟便雅悯族。对，那他十一章写的这个他们回去耶路撒冷他们的那个地点，十一章有特别提到是有些愿意进到耶路撒冷，那有些人愿意回到他们的本家本国去。那十一章的后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地点都是在犹大支派里面的边缘。
要这样讲我怎么想知道因为到十五十二个支派都有，对不对？知道那这些已经是四散的十个支派在新约上已经变成 lost， 他们怎么样？还有
这个要看你的末世观就是唐牧师有提到这个末世观到底回来是自义的实现吗？那中国教会通常是自义的实现，这个自义的实现表明就是每一个民族，你问这个问题表明你相信说每一个支派都回来，但事实上现在我们找不到他们，那他们来的最多的是犹大民族，另外一个支派我们知道的是，假如犹太人后面提到那个 Kohen 就是祭司，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利未族。那除了这样其他很难了解。那有一阵子英国人一直强调他们是 Ten Lost Tribe， 他们就是犹太民族，但是那个也犹太人也不愿意接纳。那这个十年前有一些非洲的非洲人，黑黑的非洲人呢，他们说犹太人他们后来也接纳他了。现在假如你到了哭墙旁边呢，你会看到有一些黑人，有一些白人，有一些各种不同的种族，他们为什么能接纳他呢？他主要是看到他的用的这些礼仪方面是不是很接近犹太人用的，他们讲的方言会不会讲希伯来话， 啊，就用这样来定夺他们到底是犹太人还是不是。但是真的是很难，按照我们现在想象的这十个支派要怎么回来。那当然不相信这个字义解经的，那我们就现在教会弟兄姐妹，也就是这个属灵的支派但是今天华人教会比较没有直接的来探讨这个题目，但是这个课题大家蛮关心，就是到底他们怎么回来啊。今天很多人都关心，美国也蛮关心的，就在美国很支持以色列，但是最近我才了解这个英国啦，这个欧洲这方面的信徒呢，他们比较接纳这些亚拉伯人所以现在这个后现代主义以后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那美国人的教会还是愿意支持以色列，但是欧洲的教会开始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现在到底以后能不能和平按照我看绝对很难，除了主耶稣再来。今天我在中午跟唐牧师在谈，我说你为什么会念旧约，他说因为有很多跟中国人很像很类似。那我也是阅读的时候越了解，那中国人很排外，那犹太人也很排外，那撒玛利亚人是谁呢？你记得刚才他这位姐妹提的，就是亚述国，当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就把一些其他的种族就送进来了，送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撒玛利亚就是他们的那个省最重要的那个首都。那撒玛利亚人呢，是原谅我说的，就是混合的种族，和是不晓得从哪里来的种族，像中国人在骂别人的时候那一种的我不要讲那一种的情形呢。所以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主耶稣其实犹太人一般来讲，他每一天祷告的时候呢，他在神的面前，他向神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感谢你，我是男人不是女人。那第二句话他讲的，我是法利赛人不是普通的人。所以主耶稣能跨越这几方面呢，跟一个女人讲话，又跟一个不是他们纯正种族的人谈话呢，不简单。因为主耶稣就是把福音也介绍给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尼西米呢他投入侍奉，其实是他付上很大的代价他做王的九正但是神也施恩的时候也帮助他，但是他不但想一个人投入呢，他想带动全群的人服侍。他怎么能带动呢？我相信这跟他这个视察有关。他夜间起来安安静静的来考察这个地方，知道这个事情，他讲话的时候才能的推动他们，或是才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形。其实他们都知道，但是尼西米要分派人在这个不同的岗位上面来服侍呢。第三章里面他必须要先在夜间来细查。第二方面呢，他这个除了了解呢，他认同，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所遭的难其实这些人呢可能不以为人，这些人可能认为不太重要两个礼拜前我在纽约人家跌倒，人家被抢，站在旁边的人都不理，好像没有看到的。我相信在美国很多中西部的城市，人家跌倒你还会去帮忙，纽约呢不理你。你如果不信，请你到纽约走一走，你在那个火车站那边跌倒，看人家会不会May I help you， 他继续的推你继续往前推今天呢有很多人都不理别人的需要，尤其现在呢，因为我们越进到了后现代主义呢后现代主义很可怕的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重要。那我们电视可能你说我还不在这个后现代主义里面呢，但是你看到电视机的一些节目，荧幕越多呢越多的cable TV 越多一些新闻呢， desensitize your emotions， 你觉得 So what？ 在那个地方有人死 ，So what？ 跟我无关。你不想要看呢，不想感动呢，啊，你就换一个 channel， 啊，再换一个。有人杀死，有人被打，跟我无关了，不是我就好。那感谢主，不是我。啊，但是尼西米说，我们所遭的难，啊，今天为什么尼西米还他的信息还是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破裂的城墙，啊，有些城门真的被火焚烧。到底我们教会，我们的服事的那个地点，需要怎么来重建呢？我们所遭的难，我们来建造吧。啊，尼西米除了认同感，他还见证神施恩的恩典，神的恩典。但愿每一位服事主的人，我们都愿意告诉人家说，我很喜乐的站在前面服事。但是有时候我们很不愉快的告诉人家，哎，这个我在工作做得太累了。啊，我们应该像尼西米说，神施恩的手怎么帮助我们？那并不是我们要假冒为善，而是我们需要有些人真的把这种喜乐的感受，神如何施恩于我们的这一种的属灵经历，也分享给别人。那最后我们应该请大家投入。那尼西米成功的地方，因为让他让别人有机会参与服事，有机会参与服事。前不久我刚到文莱讲一篇信息呢，他特别指定一个题目，就是同工如何彼此欣赏，同工如何彼此配搭。那当我在寻找这些圣经节的当中呢，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摩西怎么找约书亚。假如你翻开约书亚记啊，你知道有一位约书亚，哇，带头，他蛮成功，但是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开始。第一次圣经出现他的名字就在出埃及记17章，其实圣经也没有多介绍他是谁，只是说摩西吩咐他工作，他就打仗了。那一段经文大家可能很强调摩西上山的祷告，谁什么时候举手他们就得胜。但是我强调呢，是摩西给约书亚这个机会，他请他做些什么事呢？请他打仗。但是有时候教会我们就需要有旁边人给别人机会，比如你请教会的一些同工来这个在厨房里面做一点简单的事啊，做一点招待的事啊，因为你请他来了，他不好意思不来啊，不好意思不来，所以他必须来啊，越参加呢，神的工作就越开展。那其实给别人有机会服侍，那个是很重要的。那尼西米呢，他愿意更多人服侍主，更多人服侍主。我一直认为他假如自己的弟兄、自己的仆人、自己的副兵做呢，可能简单多了，就不需要第4章、第5章、第6章。但是他还是愿意推行神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